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仍然是来自西雅图的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Henry。那么他也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呢我请他再回来，不知道他要跟我们谈点什么。 Henry， 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告诉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好吗？
OK，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亚秋老师刚刚口中说的仍然是那个年轻人的 Henry。 这个仍然好，我印象中应该横跨了四年到五年。但 anyway 啊，对，我的心仍然年轻，但是年龄当然是长了一些，希望我的希望智慧也长了。OK 啊，对，今天很荣幸雅秋老师邀请我来，这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上雅秋老师的节目，非常荣幸。那也是刚好我们我今年六月有一个关于眷村，关于台湾眷村的一个复合式的展演，一个类似这样的活动，然后刚好亚秋老师也有一些关于眷村的一些故事，跟亚秋老师有一些关于眷村的一些connection， 甚至比我都还要深的一些连接，所以那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那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荣幸上亚秋老师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关于这个关于眷村，关于历史，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以及关于这个六月的活动的一些细节。
好的，谢谢你的自我介绍。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提，就是这个活动是戏剧的活动，还是戏剧加上其他？因为 Henry 本人经常的从事一些戏剧的活动，尤其是当导演组织一些喜爱戏剧的年轻人或者是不怎么年轻的人来在舞台上呈现一些大家想要做的戏剧。
对，其实不瞒亚秋老师说，这个活动，或者是说这个展览、这个演出，或者是这个展演，其实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在为这个东西它到底应该叫什么，我都还处于一种困惑以及有点迷茫的状况。因为就像亚瑟老师说的，我是纯粹的戏剧背景出身，我以前做的东西就是舞台剧或者是拍电影、拍短片，它是纯粹的说故事。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复合式的东西，它有点像多媒体，它并不是一个例如说一个电影、一个舞台剧或者一个戏剧或者一个展览它就能够定义的东西。那它其实是目前规划，它有一部分是展览，会有一些关于眷村的一些，不是文物，而是关于眷村由我的角度去解读的一些去解构的眷村的相关的文化的再创作。然后有一部分是宝岛一村这个舞台剧的独剧的演出，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与观众有直接产生连结的手工的环节。那其实这三个东西，甚至它还有一些更多其他的细节，它拼凑起来成为了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它具体叫什么，或者是它事实上是什么东西，对我来讲，第一个它可能很难定义，第二个它其实可能不那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有点像眷村当时那群人的状况。眷村其实讲简单点，其实就是当年1949年从大陆跟着老蒋去台湾那一批人。那其实他们当下其实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是大陆那边呢是他们回去，但是因为一些大家都知道因素回不去的故乡，但在台湾这边他们又卡在一个族群认同的这个环境底下，台湾原本住在那边的人觉得他们是不那么好接近的人， 然后，但是他们也融入不了台湾的社会，所以其实对眷村的人来讲，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个形式也呼应了当时眷村那个样大时代的背景底下的一些大家遇到的困境以及处境。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探索。
你这样子的说明呢，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说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没有关系，因为名字不重要。不管我是叫亚秋还是叫我的本名汪爽秋，我这个人是不变的。就是这种，
对吧？
你要呈现的东西在那边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就是说
对，
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而已。
对，就
但是
是，就
你
像我
刚
说，
刚
它
讲。
会有展览，对吧？有一部分展览，有一部分独具演出，然后有一部分互动。但你说这个展览、独具演出和互动，这本身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名字是什么，其实一点也不重要，而是你观众在现场，你体验到什么，这才是你带走了什么，比你当下来的目的更重要。
是的，那么刚才讲到眷村，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有关于眷村的第一手的，怎么说呢？就是接触或者是回忆，因为我们住过眷村，甚至从小在眷村长大。那么我自己的母亲到现在还住在我从小就住的那个眷村里，还在同一栋房子里，所以你。
没有搬迁呢、
对，没有搬迁，所以这已经是非常异类的一个情况。因为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再见886，那么这个呢，在别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名词。什么叫做886？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国际的区号，台湾的国际区号刚好是不是886？
对，
对，这是一个
这也是
巧
个很
合，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关系。886是当初台湾有886个眷村，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呢，他们因为要安置军人的眷属，所以就要建造或者是征用，或者是把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日本人留下来的眷舍改造成眷村。眷呢就是军眷，军人的眷属，安置他们的眷属，所以就是不是单身宿舍了，而是有家有眷的人住的地方。那么一共有886个，到后来这些人越来越少，不需要这么多的眷村以后，就逐渐的把眷村都改建了，或者是撤销了，或者是荒废了，就是空置了。所以后来有13个眷村在台湾各地呢。被保留下来，叫做眷村景观文化保留区，所以这个就是886/13，所以这两个数目是有这样的关系。
哦，是这个样子哦。
对，所以这是眷村的最新状况。那么我们从最新状况要倒回去讲最早的情况。那么，Henry K，我们准备了一些的图片，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分享图片的同时呢，也就可以聊一聊眷村。
对，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其实，对，亚秋老师是真的在眷村算是长大嘛，对吧？但其实我其实我有点惭愧，就是其实我一天都没有住过眷村，我是眷村三代，但是就是基本上跟其他眷村三代一样，因为我爷爷是当年跟老蒋一起过来的，他是将军，所以我父亲是在1952年出生的。所以，我父亲在眷村出生的，但是长大之后他就离家了嘛，去念书，然后，所以我从小其实没有住过眷村。那其实，但刚亚秋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等于是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望过去，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我来说，眷村它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它跟在眷村之前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讲民国啊，就讲民国之前，就是上一个真正定义上的朝代的话，就是清朝。清朝、明朝、元朝、宋朝这些朝代，基本上对我来讲，它就是历史了。 他不能说已经死了，但是他基本上已经盖棺定论了，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对吧？但是眷村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个活着的历史？第一个，我父亲，但基本上就是跟亚秋老师是同辈的人啊，他们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一定还有一些眷村当年的第一代的人也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他们已经慢慢在凋零了，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有一天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对我来说，这个历史它目前还活着，所以我觉得身为第三代，其实我一直以来，因为我爷爷其实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我爷爷其实相对比较早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于眷村，就我那时候没有眷村的概念，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大概我10岁的时候去世，但是我从小奶奶会有一些行为，或者是有一些言传身教的一些她的一些观念。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当年眷村教的一些东西，包括你要非常的这个家里长幼有序，因为其实眷村它跟军队阶级有关嘛，所以那大家是非常就是在家可能都是非常就是可能也都有一点点部队化管理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很多很多吃饭的一些礼节什么的，后来我长大也才知道，这都是眷村延续下来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造就现在这个我，对吧？因为我就是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我长大以后呢，我觉得既然这个历史现在还活着，我就想办法，在尽我所能最大限度之内，把这个历史尽可能的还原它原本可能的样貌。所以这次的这个活动，我的主题也叫做"向阳而生"，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revive"，就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重新让它活化起来，让大家至少不管是知不知道眷村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够透过眷村这个故事重新了解一下那一段曾经发生在台湾、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一段往事。所以对我来讲，它不是考古，而是从我自己的角度，用一个比较译文方向的一个方式呢，把这个东西用另一个另用我自己的角度，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给大家听。
是的，在你刚刚讲述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到眷村，你刚刚也讲是一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常常是不太能够融入当地，那么当地的人呢也不太了解眷村，所以眷村给我的感觉是在台湾的886个孤岛，他们每一个都好像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孤岛，那么在这个岛上的岛民呢，却是来自四面八方全中国各地，那么他们的聚集不是因为爱好，不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多半都是因为他们的军种跟他们的阶级。比方说有海军、陆军、空军不同的眷村，然后眷村有将军的官舍，有校官的官舍，有士官长的官舍，就是他们以这种形式聚集在一起呢，就变成非常的随机，就是说在他们的来处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呐、他们的关系啊等等，都是非常的随机，并不是说我带着我的家人去做什么，而是说我跟我的家人被跟别人、跟别的家人放在一起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是要彼此为敌呢，还是要守望相助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可能反而就变成了守望相助。在那个年代，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我们常常听到说，哦，可以到隔壁去跟某某妈妈借一根葱，借一点酱油。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小小的勾心斗角啊，或者是小小不然的冲突。可是总的来说，眷村的生活，在眷村生活过的孩子们，通常都是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像吃百家饭一样。
我觉得对，这我像我们这个年代小孩，基本上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体验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就像亚秋老师刚刚说的，这个眷村文化园区，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我们这个年代小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哎，大家坐在板凳上，或者大家在这个 大树底下把这个搭一个天幕起来，大家就放投影，用投影机看电影。但是这个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做？因为大家穷嘛，大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视，然后不得已大家必须抱团取暖，对吧？不然饭都不够吃了，对吧？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家做一个菜，那个家做一个菜，大家凑在一起吃，对，还能吃到不同的东西。所以，对，其实你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讲起来。就我父母在讲那个故事，这个年代故事的时候，他们是感触非常深刻的。就像我爸常常说这个，就小时候我常常跟我爸说，哎，怎么早餐就吃这个水煮蛋？我爸就说，其实小时候呢，他就吃水煮蛋长大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是将军，那将军是有随从的，对吧？是有司机的。那但是呢？小时候，我奶奶都会煮2颗全蛋给我爷爷吃，但我爷爷说这个，然后我爸有2个兄弟嘛，他2个兄弟在台湾，就他们3兄弟，但最大的其实有4个兄弟，但最大的被留在重庆，对吧？所以当时就是我爷爷跟2个我爸的哥哥过来，然后我爸在那边出生，3兄弟，总共只有2颗蛋，那我爷爷自己吃一颗，然后另一颗其实就给我爸。因为说我爸是最小的一个，说小孩子要长大，所以水煮蛋这个东西，我相信亚秋老师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不是水煮蛋，但是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你只要看到了就会想到的东西。这个，而且其实对我来讲，就其实陆续已经有人开始问我说，你这个眷村文化展，你要展什么东西，对吧？你说我都是清朝的东西，清朝的展览或明朝、元朝，你一定得想办法找出一些这个文物、一些画呀，或者什么，不管什么东西，你这才叫一个展览，对吧？但是眷村，你说真的，它有什么东西值得展？可能没有。但是对我来讲，眷村这段过往最有意思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回忆。就像亚秋老师说的，886个眷村就是886个孤岛，它每一个孤岛里面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产生了自己的生活圈，都产生了自己情感上、记忆上的连结。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想把这个触动我内心的东西搬到这个舞台上来给大家看，让大家亲自去体验一下生活中的其实很多小东西，在我们长大之后，它其实都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记忆，而这些记忆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的。所以我其实也挺好奇，对亚秋老师来讲。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像是水煮蛋，对我爸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接，或是情感的这样的记忆？
我的记忆可能跟你父亲不是很像，但是当然也有不一样的记忆。那么，我想我们可能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Henry， 他是一个戏剧人，但是呢，他现在做的工作，他是说最近做的这个工作不完全叫做戏剧，是一个综合体，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那主题呢是眷村，那刚好是我跟 Henry。共同有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说能够一起讨论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今天请他来呢，主要是谈谈眷村。那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他提到了他父亲对眷村的一个回忆，那么也问我 对眷村有怎么样的回忆，因为我在眷村住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的离开，我每次回到台湾还是回到眷村。但是如果要讲到周围的变化，那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的变化。那么至于我对眷村的最清楚或者是最立即的回忆，倒不是吃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能够吃东西的孩子，我一直是很瘦弱的，胃口很不好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我的印象反而是我邻居的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我的左邻是四川人，他们讲的是四川官话川普，还比较容易懂。的右舍呢是福州人，他们讲的福州话呢是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感觉，就每次都听到他们讲的非常开心，但是我们都是鸭子听雷，这是台湾话的一个说法，就是鸭子听到打雷，有声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眷村里面，因为有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们的口音都很不一样，所以就造就了我从小就对语言对口音很感兴趣，所以在每次听到不同的地方的人讲的话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尝试去听懂他们是在说什么。其实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小时候在台湾，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甚至大学的老师都是有口音的。常常呢，我在那个时候就要分析老师的口音，才能够听懂他上课的内容。不知道到了 Henry 这一代，是不是大家就是至少老师他们的口音都比较标准一点？
我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其实我的经验是这个样子啊，我其实是大家这也是台湾的用法叫做这个天龙人，就是说我从小就在台北长大，在台北出生，在台北长大。台北大家也知道是台湾的这个 capital 嘛，对吧？这个
首善之区，
等于说这么说吧，其实我从小，因为我从小念的是私立学校，那边基本上去的包括大家认识的这个马英九、蔡康永，他们自己的张小燕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这个学校长这学校的人。那这个学校其实它某种它其实有很长一段，就是在新中学，你可能知道，就是它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校，基本上国民党的这些人他全部送到那边，因为他的校长等于当时也是从大陆过来，那他来这边办学，这跟国民党那边关系非常好。那等于，所以我从小其实接触到了，包括他们 hire 的老师，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会 hire 非常，我们叫台湾人讲非常台，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
非常本土的老师是吗？
对对对，其实就我讲这么说，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歧视或者什么的意味，而是说其实我从小，我其实一直到大学才知道，原来台湾的我们叫做省级情节这么的严重。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其实因为基本上国中高中没有什么从外地来念书的人嘛，就是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人嘛。那本地人为什么会聚在一起，就是他们可能就不然工作或者是一些地缘关系啊、亲族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在上大学以前接触到的人都人群的，或者是说意识形态，包括大家的背景其实都非常像。所以其实我很少遇到这个，包括讲的，所以我其实不会讲闽南话。我闽南话非常的差，我会听一点点，但我爸妈会讲，因为他们是讲闽南，就是南部过来的人，但我基本上已经闽南话已经是无法使用的状态，可能听得懂一点，但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沟通。那所以其实语言的造成误会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没有真正发生过，因为就算在大学大家来自不同地方，大家主要也是讲这个我们叫国语，就是基本上大家说的台湾普通话，对吧？讲闽南语的也很少，当然大家因为知道我是不会讲闽南语，所以有时候会在背后开用闽南语开我的玩笑，这我是知道的。但是绝对没有像亚秋老师当年生活状况底下，就基本上生活中就会造成一些趣事啊、一些笑料啊，或者是一些误会。对对对，所以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就其实到大学我才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的，包括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本省人嘛，就原本在台湾那群人就会说，你们这个眷村人是权贵阶级，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跟军队过来的人， 他们是国民党那边的人，但是大多数的人就像是我父亲他们一样，虽然以前是将军，但在我爷爷其实很现实，在我爷爷去世了之后，就等于说你的这司机什么当然都没了嘛，对吧？这个就有个打入凡间的感觉。其实对于眷村那群人来讲，他们是，我不会说是可怜，而是说其实有一些误解在里面，对吧？第一，他们不能选择，这不是他们选择的。第二，其实就算他们当时是跟着部队过来的，但是他们真正开始融入这些文化的时候，他们也跟所有的人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土地上这个时代底下的一个人。
是，听到你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天龙国的人的这个语言的状况，让我想到其实在台湾我小的时候积极的推行国语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大家都讲方言的话，就像你说的误解啊，或者是你说闹笑话还是小事情，造成误会或者是更大的冲突矛盾，或者是甚至到械斗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上学通常都是哦，不能够小朋友之间不能够讲方言，那个方言多半就是闽南语。可是说实在，方言是指的各地方言，也就是所有的老师他们必须讲带着口音的国语，而不是用方言来上课。如果今天一个老师用广东话上课的话，我想大家是更听不懂。但是他如果讲广东口音的国语的话，起码你还比较容易猜到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么当老师来自全中国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他们讲国语比学生讲国语还更重要一点，因为他们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如果他们讲的话大家都听不懂的话，那个学校的存在意义就降低了。我现在长大了以后回头看这个推行国语的这个政策呢，觉得意义在这里。
嗯，对，其实你们那时候应该还有什么不讲国语挂狗牌这件事嘛，对吧？
没有，我们会罚钱，罚一毛钱。
对，其实那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年代都已经是一个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个消遣。但是其实这就是时代的一部分，对吧？其实，然后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包括我跟您就已经用不同角度，可能用不同角度在看同一件事情了。更不用说其他来自各个不同文化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眷村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被标签化的一段历史，就是其实就像我说的，外省人甚至台湾原住民，就是我们有些人说这个山地同胞，这些阿美族啊，不同部落族的人，包括中国大陆那边的人，怎么看眷村这一群人？其实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标签，包括权贵阶级。包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奇奇怪怪财阀啊，或者什么，或者是这个甚至很严重的说什么这个反攻叉叉，对吧？这个统战，这个甚至我在这个，因为我们这次演出有一段是这个宝岛一村这个舞台剧的独剧演出，片段独剧。其实我在找演员的时候，甚至有人直接跟我说啊，这是政治敏感的东西，我不演。对吧？其实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而是说这些就是标签，对吧？对我来讲至少因为我所处的境地，我必须用一个很开放，很往至少我认为比较中立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我这次这个活动，这次这个不管你说展演或者是什么都好，我想要告诉大家，其实是这个标签化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表面上它是利于沟通的，因为你把什么东西贴上标签了，对吧？但是其实事实上它某种程度上它除了不利沟通之外，我觉得它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误会。那我也想要透过这个东西，我们虽然讲的是眷村的故事，但是对我来讲它代表其实是每一个时代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种族融合，然后这个到处大家跑来跑去的，尤其我们在美国，我们本身就是外来的，对吧？其实对就是眷村那群人当时的处境，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虽然他们一群人带着权力带着金钱什么带什么东西过来，但是他们就是来到一个异国他乡，很多误会什么东西自然而然产生的，那大家如何去包容去理解 这件事情，甚至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优势。为什么大家说美国伟大，就在它包容这些东西，然后兼容并蓄，把这些东西变成了它这个，对吧？这个它优势。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些已经有的标签试着去接受它，试着去理解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变成一个创作的素材，而不是一个造成误会的一个源头吧。我觉得
你这样说，我听起来是非常的语重心长。那么作为一个眷村出身的一个中年以上的人，我觉得相当的可以说感动吧。那么其实呢，我觉得眷村的人，像你刚刚讲到的，跟外面的眷村之外的人的，不管是交流沟通或者是任何方面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是跟我刚刚说的孤岛是有关系的。眷村的人跟外面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非常客观的来讲，就是眷村的是没有根的人。
嗯，
在台湾本地的人，他们是有长辈，有长长辈，但是到台湾当时住在眷村里的人，最多就是父母的上面有祖父母，像你说的祖父母，当时是你父亲的父母。
嗯，
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一代人最多就是把他们的一位长辈、两位长辈带到台湾。所以我在眷村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所谓的外省人朋友跟同学，都是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外公外婆的，他们就只有父母，甚至也没有叔叔舅舅伯伯这些亲戚，很少，也很少的有这个表哥啊什么堂哥，就是说整个的家族就只剩下这么一个人来到台湾，或者是一两个人，感觉跟台湾土生土长或者是移民很多代的人是截然的不同。但是就像你刚刚做的类比，也像我们后来来到美国的人一样，是到了异国他乡，带来了当初在台湾的眷村里面有一些权贵，并不是全部啊。我刚刚说按照阶级分，有将军的官舍，有校官的官舍，但是也有士官长的住的这个官舍，那他们不是权贵，军阶比较低的人，所谓的阿兵哥也不是权贵。那么就像来到美国的一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大陆的人，他们有的人是带了很多的钱财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当初的铁路工人，所以是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来的时间越短，你就越没有根，要扎根以后才能够慢慢的发展，然后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到这里就变成把他乡当故乡了，到了那一天你才真正属于这个土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么在台湾的眷村人、外省人，其实也已经好几代下来就已经是可以把他乡做故乡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
对，其实对，但对，我这个，对，我看亚秋老师也讲到一些这个，对，其实但你看啊，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换一个角度说，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生根了，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永远离开了他原本的故乡。
对啊，
对，
也是连根拔起，
对对对吧？对吧？
生根，
原本是连着的一根脐带嘛，对吧？越来越短，就是他有一天就断掉了，对吧？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这辈子去过大陆一次，就是我当时应该2014年左右，我跟我爸去重庆看他大哥，就是我大伯，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当然我大伯他也是小时候就被留在那边，九岁的时候被留在那边。他下一次见到我奶奶，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已经38年以后了。然后过两年我奶奶就去世了，然后我大伯也是过去几年以前也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去重庆，我去不是说回去，因为我从来没到过重庆嘛。但我当时我见到大伯，然后看着我爸，就是跟大伯的背影他们聊天，我当时都觉得就是好像这个生命中的一块东西就突然完整， 对吧？就是虽然这跟我，你说我大伯他也不认识我，对吧？他是我爸的哥哥，我根本没跟他讲过话。他那个时候已经中风了，没办法讲话。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这段历史，他现在还活着，对吧？我觉得，而且我其实觉得我很幸运，就是说，我是其实大家很多人喜欢称我为艺术家，或者我其实不太喜欢艺术家这个称呼，因为总感觉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艺术啊。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更希望我自己是我更喜欢叫我自己叫做创作者，就是我在把一些不管是已经发生过或是没发生过的事情，我透过这个戏剧的方式或者是说故事的方式，把它创作成一个作品，让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看着我爸跟大伯的背影。我当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爸最后一次见到我大伯，对吧？那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就觉得说，我想有一天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是他可能是很片面的，由我的角度，发展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离事实非常的远，就可能当年眷村的人来看到，可能这眷村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这完全。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写的一个。给当年眷村那个时代写的一封信吧，那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故事讲出来，那我也希望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分享给所有参与这个行动吧，我觉得叫做一个行为，它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我觉得来参与其中的人可以也在里面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参与进来了，你们也共同书写。你们除了完整这个我回忆当中的故事之外呢，也把自己的经历带进来，把完成属于自己的一个眷村的回忆，一个眷村主题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创作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收获非常多。
那么，在我们结束第二段访谈之前呢，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跟我爸爸留在大陆的大哥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么，我从飞机上下来，我大哥带着他的儿子到机场来接我。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正在我侄子想要把这个名字举起来的时候，我大哥就看见我了。他说，跟他儿子说，那是你姑姑，不会错的。不用把名字举起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Henry， 一位现在在做行为艺术的年轻人。虽然他说他这个每一年都加一岁，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年轻人。那么我们请 Henry 继续跟我们聊他的行为艺术吧。这么说好了。
等于我加一岁，亚秋老师也加一岁，所以永远都
对，所以对我来说，你永远年轻。
你好，就是对就刚刚讲的，就顺着亚秋老师的话说，其实对啊，行为艺术其实也是刚刚我突然想到一个 idea，就是对，其实这个展览，它其实不管是展览或什么，它很难定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把它定义成一个行为吧，大家来这边，大家共同的。不管是你们是观看者，或者我们创作者、演员啊、编剧啊，我们来共同书写这个故事，对吧？把它完整。 然后，对对对，这个包括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然后，其实刚刚亚瑟讲到这个岁数，就是我长一岁，他也长一岁，这些虽然是有点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所处的地方与眷村当年那个时代，我老一岁，眷村就离我远一点，对吧？就眷村。他就离当年那个一开始1949年的眷村更远一点，但是呢，对我来讲，我从现在这个角度回望过去，他这个距离带来的其实是一个，除了大家说这个距离产生美感之外，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历史的过滤器。在这个过滤器当中呢，我保持这个距离，我可以看到很多当事人可能看不到，或者是说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事实。因为其实我算是。没有真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所以其实我在做我的 research，做我的这些研究，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放开来去找这些，包括这些照片。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是看不下去这些照片的，因为这些照片都是他们或者他们的上一辈的人历经千辛万苦的一些写照，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是非常残忍的。那。反而是我现在这个角度，我如果去看这些照片，我可能是更有办法把这些照片，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媒介，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分享给我们的观众们。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很不幸的没参与过，没亲自参与过眷村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有这样的背景。然后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我现在还有这个创作的热情，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把它创作出来，把这个故事，甚至你说真的，我爸也70多岁了，72岁，我二伯3月刚过他的80岁生日，他们是下一个开始在慢慢凋零的一代人，我希望。至少在我现在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让他们看看，我们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这些事，小时候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我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把它，用年轻人的角度把它说出来，我希望能够完整他们这个小时候一个不得不，但是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回忆吧。对，这些大家想家，这些大家想。
这个
对，
就
其
是
实，
那一代的眷村人最心底最最最伤痛的地方，就
对
是
吧？
有家归不得。
对，其实你说这，如果家真的被炸了，什么东西，那就算了嘛，对吧？其实是这，当年就说这个蒋经国看到有人从那个浙江带回一坨土，我其实挺好奇，他怎么知道这就是当时浙江的那块土嘛，对吧？但是蒋经国他。就哭了，看到那个图。其实，故乡这个概念，其实在现代，故乡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模糊。因为你说大家很可能从小就到处旅行，从小就到处住、到处飞，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好几个地方念书。可但是，故乡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永远的课题。因为你不管现在在哪里，不管你以后要去哪里，你总有个来处，对吧？而且这个来处，因为你已经离开，它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比我们要去哪里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们不管去哪里，我觉得大家至少我希望我能够一直记住我从哪里来。可能并不是说台北，就是说我出生的地方，而是说我受到什么样教育，什么样的人，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让我变成了现在我。我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我来的地方。那我这次的这个行为，这个展览，这个表演，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意识到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活动行为，那么当然从不同的年龄的人来看，就是所谓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人来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因为跟你父亲是同一代，虽然我比他还年轻一点，但是也是历经了人生的很多的不同的阶段。那么刚才我说。他们最大的伤痛就是有家归不得。那么后来呢，在两岸海峡两岸开始通 通不管是通邮或者是通信通商，甚至是可以来往，就有很多的很感人的故事，也有一些令人不怎么愉快的故事，因为毕竟人跟人分隔了40年或者是更久，总是会产生隔阂，总是会产生一些不信任，尤其是两边的这个生活背景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都很不相同，所以那个时候还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有一些故事。那我不知道在 Henry 的艺术当中有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少的电影作品关于这一些。
就像我说，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亲历者，但我其实也真的不太记得当年我大伯第一次就离分别38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奶奶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其实在这次这个宝岛一村的这个剧本里面，我们没有读到这一段，就是到时候不会演出来，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桥段，其实是这个母亲在大陆，母亲见到了儿子，他当时这个儿子就在母亲面前直接跪下来，一句话都还没说就先跪下来，然后母亲就打这个儿子，骂他，就说你当时说只是去台湾玩一两个月就回来了，结果你一玩就是38，就是母亲整个人头发都已经白了，对吧？原本还是妙龄女子，离家的时候还是妙龄女子，小孩还是非常年轻的人，回家的时候头发都已经白了，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当年我奶奶38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我大伯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情景。而且我知道我奶奶她是非常坚强的女性，她的性格也是有时候是有一点倔强，所以我能想象他们当年这个彼此真但其实这些打骂背后都是最浓烈的思念，对吧？就是当年你说这你38年的这个对于你亲生骨肉的这个思念，你要如何在你就算让他讲话讲整整两天不停的讲，他都不可能把这38年的思念用言语说出来，他只能够用一些很激烈的行动给他表达出来。所以你们看现在这个照片，是当时一个台湾的老兵把他已经死掉的同袍的骨灰带回大陆看他的亲人。所以其实我相信亚秋老师举的这个例子，甚至我家的这个例子，但他们可能都不是最戏剧性的，他们可能都只是时代当中的一粒沙。你说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它都是时代当中的一粒沙，但是你没有了这粒沙它就不是那个时代，对吧？所以这些人组成的这个时代也因为这些人而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都是一粒沙，但是我们把这些沙聚在一起，我们重新讲一遍这个时代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包括我今天跟亚秋老师聊这件事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有非常多的感触，以及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吧。
你要不要听听我这一粒沙曾经有什么样子的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我的外婆跟着我姨妈姨父，因为我姨父是中华民国空军，然后包括我妈妈我外婆都是跟着这个姐姐姐夫到了台湾。我外婆有7个孩子，就2个到了台湾。
哇！
所以其他的那5位呢，在40年之后有4位到台湾来，经过40年的分别。
哦，
我外婆居然非常的，对，非常的镇定。她讲出来的话让我们都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您在现场？
对。我大姨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个时候她大概已经将近70岁了，结果我外婆就看着她说，你怎么这么老啊？
可以理解，就是
对，不能她不太能接受她的20多岁、不到30岁的女儿忽然变成快要70岁的老太太。
对，其实对，这 这讲起来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对。但是其实你看
这背后
多
当
少
然
心
是有很
酸，对
多的心酸在内。
他们可能都哭不出来，对吧？
是，真的是有点哭不出来了。
对，那个年代的经历过这些东西呢，其实说真的，哭都对我们来讲，我们情绪很浓烈的时候会哭，但是对那个年代人，他们经历过的是比哭能够表达情绪多的太多对吧？其实哭已经无法代表他们任何的情绪了。对他们来讲，他们最浓烈的表达，可能真的就汇聚在刚刚您说的那句"您怎么变这么老"。对吧？这句话里面代表好多事情，代表好多东西，对吧？这个那没办法，时代它就这样发生了，对吧？所以其实，而且其实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讲，眷村这段历史其实是被刻意忽略的一些，有一些被刻意忽略的成分。那当然不管这原因是什么了，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想办法把这个故事重新拼凑起来，不管是用谁的角度，用什么样的角度，我觉得这个结果都只会是好的，就是至少更多人能看到这个东西。
你呢，也有你的角度、你的方式来解读这个故事。那么，我想你们一起创作的一些演员呢、合作的人，也各有各不同的说故事的方法。
对。
那么，你们这一次是共同创作一个剧本吗？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我们这次其实是借用这个赖声川老师跟王伟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台湾很有名的电视制作人，这个《康熙来了》什么，基本上大家听过的，至少10年以前的台湾的综艺节目，超过一半都是他搞的。台湾综艺教父，他自己是嘉义眷村的人，然后他当年就把他讲了，听说他讲200多个故事，然后赖声川挑了其中3个写成了这个叫《宝岛一村》这个剧本。那这个剧本在台湾、大陆加起来已经演了300多场了，有很多大陆演员参演。然后我们这次等于说截取了这个剧本的一段出来作为独剧演出，它不是有完整的舞台演出，就是说你看大家都拿着剧本，虽然是排练照片，但是到时候大家也是拿着剧本演出。那一方面呢，是为了不希望让大家有太多的 commitment，对不对？因为你说真的要把这个台词全部丢掉什么，要一定的时间跟经验，对吧？第一个让大家有一个比较 easy access，对吧？然后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眷村它本来就是一个多方拼凑的元素以及文化凑起来的一个东西。可能一个地方就有好多种不同语言，可能一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生活方式，它凑成了886个小岛，对吧？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对我来讲也是用一些不同的元素，让大家来体会这件事情。那当然了，这听起来很像一个大家不排练的借口，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反而能够用最直接的语言，以及我们会有一些很简单的舞台灯光，以及一些安排好、设计好走位。那它相对的，对于观众来讲呢？他不是那么的完全脱离现实去看这个演出，因为如果演员全部丢了本，然后就是很完整的舞台剧演出，对观众来讲，他就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演员拿着剧本在念的话，然后加上一些设计过的表演，那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他就与观众拉近了距离，因为他手上拿着剧本，对于观众来讲，这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人。他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个人，他们也可能在私底下就已经认识的一个人。那这样子的方式对我来讲，他可能给观众带来的情绪上的冲击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可能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关于情感上的连接，就是他可能会由这个人每一个不同角色的故事的经历去连接到他自身的经历，然后这两个经历碰撞起来，连接起来之后呢？成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眷村的，从眷村的这个主题开始的一个自己的回忆或者自己的故事，在剧场里面当场被书写出来。
那这些演员当中，是不是有人也真的有眷村经验呢？
好像没有。有一个王子他之前没，其中的演员他是眷村长大的。 他就是，但他当天排练刚好没来，所以不在照片里面。他当然是其中一个角色，然后有七八个演员吧，只有我，另外还有王子跟另外一个另一个年轻人，比我还年轻，也那所以他就他就我所知他不是眷村的人，他是台湾本省人。那等于说其他就是其他就中国大陆人嘛，有北京来的，有这个山西来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已经将近尾声了，你是不是要跟我们预告一下你的演出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你的展览又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展出？
哦，没问题。这个对，这个展览叫做《向阳而生》，然后它是6月8号、9号的一点到4点，在 Kenmore 有一个杨璐老师的一个剧场一个主要做表演教学的一个地方，它的有一个小剧场。那我们回来再做一个这个复合式的展演。那到时候我会亚秋老师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在那个影片那个 description 里面，然后反正对，然后大家反正如果有兴趣的话，找到亚秋老师。
好的，好的。那非常谢谢 Henry 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尤其是让我能够说那么多话的访谈，不是很多的。那么也谢谢各
是
位
吗？
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Henry，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
谢谢大
声
家，
晚安。
谢谢大家。拜拜。